今天我们开始读弥迦书。弥迦的时代啊，是在主前80纪，从这个图里面就看到哈，这一段时间被称为这个主前80纪的黄金四人组合，北国两个先知，南国两个先知，弥迦是跟这个以赛亚同时代的哈，所以这个时代呢，你看对照这个南北国的这个时期哈，是北国。从兴盛极度走向灭亡，迅速走向灭亡的这个时期，我们读过的阿莫斯和何西亚是在北国传讲信息的先知，南国呢就是以赛亚和弥迦，在北国灭亡这个前后呢，南国其实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今天在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有提到哈，当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哈。那当亚述帝国从北边下来灭了北国之后呢，南国也受到攻击啊，差一点也被这个攻下来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个城市都被打下来了哈，只有耶路撒冷。那最后感谢主哈，神出手哈，保护这个耶路撒冷，回应以赛亚先知西西家在圣殿中的祷告，派天使哈击退这个亚述大国的这个帝国的军队啊。所以弥迦就是在这个时代啊。那弥迦这里讲说摩利沙人弥迦啊，这个摩利沙是个小城，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，在这里哈，靠近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。所以，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呢，他是皇族，以赛亚是有很尊贵的出身，但是呢，弥迦是在民间啊，他是很小的一个城市里面出来的哈。那弥迦的预言，他说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所以应该是在北国没有灭之前，他就开始服侍了哈，开始。传讲信息了，所以他的信息呢，涉及到北国、南国啊。这个弥迦书里面的信息呢，有被很多其他的先知和新约的福音书的作者引用啊。因为他们两个是同时代的哈，所以这个还搞不清楚是以赛亚引用弥迦呢，还是弥迦引用以赛亚啊。总之这几段的经文呢是完全一样的，或许也是神同时哈对两个先知。发布同样的信息也是有可能的哈。那耶利米显然是在他之后的先知哈，所以应该是耶利米引用弥迦书啊，在耶利米26章18节。那后面的西班牙也是啊。那最有名的弥迦书的经文就是弥迦书5章第2节啊，在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里面引用哈，指着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在伯利恒啊。所以在旧约先知当中，只有弥迦书有这样很清楚的讲到啊，到时候我们会读到哈。所以看弥迦书也跟其他的先知书类似的这个信息的方向哈，指责罪恶宣告审判，但同时呢有安慰的信息。那这一章很独特的，他用这个。弥迦所居住的地方，周围的这些地方的地名，用这个地名的意思呢来传讲信息哈。所以从第10节开始，它一系列的地名哈，有些地名具体在哪里，我们不是太清楚，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摩利沙附近的一些的村庄，是弥迦很熟悉的哈。所以你看，他都用这些地名的含义或者谐音哈。把他用他这个地名的名字呢，来宣告审判要来的信息。加特是腓力士和犹太人边界这个地方，属于腓力士人啊。加特的意思是报告的意思，所以他就讲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哈，总不要哭泣啊。他用这个地名的音和意思来讲他的信息哈。为什么不要去加特报告哈？如果以色列人被审判的话，那周遭这些与他为敌的，像腓力士人，他们一定很开心啊。 所以他是说，哦，这个以色列受审判的时候呢，啊，不要去加特报告啊，是指着他们要受审判这件事情讲的啊。伯亚弗拉是灰尘之家的意思，这个城市的名字啊。他说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啊。大家知道人，犹太人悲痛的时候是把头盔撒在身上啊，头上，然后撕裂衣服哈，是表示他们格外的这个忧伤，痛悔啊，这样一种的含义，有的时候也表示这个悔改的意思啊，所以他用这个城市的名，所以大家仔细去看哈，每个他提到地名，他都是用他的要么他的意思，要么是他的谐音呢来讲他后面要讲的话啊，用这种这个巧妙的一种的方式哈，很有效的传递这个信息，那我想听到的人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啊。弥迦书是我们读的小先知的最后一本了啊。那我是鼓励大家哈，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呢，要回到福音的里面，否则的话呢，就容易陷到说，哎，我们有罪，我们要努力做好，我们要努力遵行神的这个所喜悦的事情哈。那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，这不是福音的道路，福音的救法是说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啊，在这些审判、安慰的信息当中，我们要看到耶稣啊，不是靠再回到旧约的老路说，哎呀，这个先知都讲了哈，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，不应该这个拜偶像等等哈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去遵行，这不是这个福音啊，福音是让我们回到耶稣里啊。如果我们靠自己可以遵行，可以做得好，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了哈。所以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光是给不信的人的哈，也是给我们已经信主的人。我们千万再不要回到以前的老路当中，靠遵行律法，而是仰望耶稣，靠着里面的耶稣圣灵的工作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是要行的啊。神救我们是要行善的，但是那条路不要回到靠自己的努力上面，而是回到哈。仰望耶稣这条路上，靠着基督来行出神所喜悦的义啊！所以，我们希望在这7章的圣经里面啊，每一章里面都可以去体会福音的宝贵，都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哈！依然今天也是一样哈。
弥迦书里面的信息啊，很多的指责、责备啊、罪恶的事情呢，都是指着他们的领袖讲的啊。所以在弥迦书里面反复会出现，他们的君王、他们的祭司啊，包括他们的先知，都行不公不义的事情啊。所以责备主要是指向这些的领袖啊。那在这一章里面第5节啊，是指向他们的首都啊，北国、南国的首都。第5节说，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，哈。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啊，这个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的地方，哈。神与人同在，哈，显现他的荣耀作为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个犹大人犯罪，哈，把秋坛放到了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，哈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所以归为妓女的顾家。他们效法这个外邦人的样式，哈，为假神建这个丘坛，建偶像，效法他们的样式去拜假神的时候呢，就有这种淫乱的事情发生了。所以在这个拜巴利的时候，有这些淫乱，有这些妓女在跟这个拜假神的人行淫哈，收来的工价啊，收到他们这个偶像的这个聚会的地方。那当这些东西被打碎之后呢，就被这些的财物都被掳到亚述去了。那亚述帝国也一样，他们也是在拜假神的时候行很多的淫乱啊，所以在 假神的庙里面有这些的妓女，所以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都一样的啊，最后都是落到这个偶像的庙中的这些妓女啊，把这些价值都收到假神那里去了啊。所以这里面神的审判落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，这是在神一旦出来的时候，显明人的罪的时候，人没有办法否认啊抵赖的事情啊。所以在第前面他就讲说，耶和华从圣殿里面见证你们的不是，这是第二节啊。然后第三节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这是在异象当中啊，神先知看到啊，神从这个圣殿里面讲话啊，显明他的圣洁以后，地上的这个污秽被显露出来啊。神走出他的圣所，他一旦出来发生什么事情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那众山在他下面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啊。神是这样一个威严，一个审判啊，一个带着公义的这个圣洁的光的这样一个形象出来。这个地啊，已经被罪所污秽的这个地啊，是没办法存在的啊，像这个火烧东西一样，它会把这个山都给融化了啊。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是一个在一个审判威严的神面前，人无法站立，罪人无办法存活，这样一种的这个啊威严的形象。所以就想到耶稣基督啊，就想到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的那个井边上跟那个妇人的讲话对话。本来神已经出了圣所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脚已经踏在这个地上啊，走在人群当中啊。按照弥迦书的描述哈，没有人能够存活，尤其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哇，她好像是在罪人当中哈，又是妓女，她的婚姻又乱，非常的混乱，甚至连当地人都不肯跟她来往的这样一个最污秽、最卑微的一个人罪人，但是神竟然把他这个是基督的身份啊，公开的向世人显明的时候呢，是选择这样一个女子。之前只是他呼召门徒，然后在门徒的面前显明他的身份，但是他公开的开始让人知道他是弥赛亚的时候，是基督的时候，是向着对着这样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讲话。所以弥迦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出了圣殿行走在高处的这位神，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啊，人的样式，卑微的样式，婴孩的样式来到世上，很温柔的，很怜悯的，很恩慈的啊，把这个救赎带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这是这个先知书里面看到的是他公义威严的一面，但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啊，看到神的怜悯恩慈的跟公义的结合啊，最后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哈公义慈爱的同时的彰显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啊。这先知书里面这些严厉的审判、公义的圣洁的这个神的形象之后，我们更加体会到哈，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救赎、那个怜悯的宝贵哈，我们也效法他的样式。
我常常讲，可惜我们不懂希伯来文。因为他这种先知书是用诗篇的形式写出来的，用字非常的简洁，而且有 double meaning， 有那个谐音那种。弥迦最有名的一句预言就是在第五章第二节讲到主耶稣出生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可以背出来了。这一章有三个地方特别提到，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而且要侧耳而听。一章二节，三章一节，然后六章好像第二节都提到我们要听听先知讲的话，而且他是对万民讲的，不单只是对以色列人讲。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那弥迦在讲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，基本上有两点。第一点讲到他们拜外邦偶像，这第一章的主题啊。那第二章以后讲到他们社会的不公，讲到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哦，以色列百姓的罪 不侍奉耶和华神，只侍奉偶像。他们又侍奉耶和华神，又侍奉偶像，这个让我们很警醒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其实信了耶稣以后，保罗说，我们的心灵是圣灵的居所，是神的殿。他讲了两次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心里面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也有一些无形的偶像？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丘坛，在高处建立那个祭坛是不应该的，他们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，但他们在那边敬拜真神，也敬拜假神，那这点是很让耶和华神发怒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常常把敬拜神当成一个例行公事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被别的事物在心里面代替神的位置。你的先生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工作，你的财产，甚至你在教会的侍奉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要警醒，因为好像跟弥迦书不太有关系啊，讲到那个无形的偶像，但是我们从现实的生活，现实的情况来看，这种都有可能。那他们拜偶像最大的描述，刚刚牧师已经提过，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七节整节讲到，他们拜了偶像之后，当神愤怒到一个地步，派亚述来侵略以色列北国的时候，不但把人民掳去，把一些东西都破坏掉，偶像一并被打碎。神可能借这个方法来除灭他们的偶像，所以我们不要到那天神发怒的时候，神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除掉。我们从读旧约的先知书，我们就应该有个警惕，神是居首位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真是要好好在神面前做他讨神喜欢的儿女。
弥迦书真是有好几节圣经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，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慢慢读，我们慢慢的思想神的恩典、神的旨意、神的公义和怜悯。一开始读第二节，吴长老已经提了这卷书三次提到要听。第二节，万民呢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。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神说话不单向他的选民，他也向所有的人在讲话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侧耳而听，那就是仔仔细细的来听。这个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，看哪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圣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。耶和华神首先是在天上他的圣所见证了人们的不是，这个说明耶和华神他的工作的目的也是为着全地的人。因为见证你们的不是，这个你们包括神说话的所有的对象，所以神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全地的人，包括所有。然后出来，出了他的居所，表示神要行动了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。地的高处，那我们想的就是高山了，但是实际上在原文的意思有高处和低谷，就是全地。神到了地上亲自来视察全地，这又是一个完全向所有的人讲话。神的工作就是指责了所有的人，然后神出来是到了地上来。 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。啊，这句话我也思想了半天，众山都必消化，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刘东坤牧师啊，在大概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，有一次来这儿讲道，他就提到，你们认不认识我们信的神？我们信的神非常高的威力，他的能力很大，犯罪的人在他面前看见了以后，就像那个铁钢啊，在那个火炉里头就融化了，就变成那个水一样的东西流出来了。他说，你认不认识我们的神？如果你犯着罪去见神的话，你就一定会被神融化。哎呀，我就印象很深，我就说那个钢水啊铁水啊流出来，那完全化了。如果我们有罪在神面前，我们存留不住的。哎，我就印象非常深，所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骨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我们真的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面前，我们是 nothing。 所以要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有罪一定要得到赦免，我们要改变，将来见神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改变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在。所以读到这儿，我是觉得把这个我们的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、全地的污秽都表现得好清楚。所以下面呢，先知就指出来了罪过，然后就到了第八节。读到第八节的时候，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号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先知要大声的哭，先知在为谁哭？为他的听众哭，为世上的罪人哭，为犹大、为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哭。所以我就真正感觉到，弥迦他虽然是传的是一个神的审判，但是他发出来的那个内心的感觉呢，是一个爱。他对他的这些听众们，他有很大的一个爱，他是因为爱这个百姓，他就不得不嚎啕大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审判来了，都要灭亡。弥迦传信息，他不是只是宣告都要灭亡了，马上要毁坏了，要怎么样？他是嚎啕大哭，并且他把他那个感情完全显露出来。我们要体会到，弥迦是以真正的爱显出来了，神的审判和怜悯是同时在一起。我们读弥迦书，仔细的读，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他对人的怜悯。神真的是没有任何可以比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他与一切都不一样。我们要思念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，他要审判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人也受不了，受不起，他使他的儿子先下地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愿意赦免，他希望人悔改。所以我觉得读这一章，我们要真正体会到我们神的那个心情，他是一个愿意饶恕、愿意施慈爱、施怜悯的一位神。但是如果你不悔改，神的公义 还是要领的。第十五节我们要思考一下，我读来读去还是有一点不理解。玛丽莎的居民呢，我必是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布兰。这句话里头肯定有话里的意思，有的人认为是我必是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，是指将来有个很强的亚述帝国要到这里来啊，你们要失败。但是呢，也有的人理解原文的意思呢，是我要使一个后裔到那里去，就是暗指弥赛亚要来的。以色列的尊贵人，那个小字说荣耀，就是以色列的荣耀必到亚杜兰。亚杜兰是大卫过去躲藏扫罗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将来神的荣耀要逼到亚杜兰，那就是说神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地方。到底是应该怎么讲，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到，但是这个第十五节也许是向我们暗示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出来。所以第十六节的总结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，所有的人都要秃头逃跑。这个秃头逃跑呢，是表示一种哀悼。所以第一章它主要讲的就是人的罪，神一定要审判。最后呢，我要向大家纠正一个我的错误。在去年12月30号我曾经提到约西亚这个王的事情，昨天梅弟兄给我指出来了，我讲的不对，我查了圣经，谢谢他，让我能够有时间在这个平台上纠正。约西亚王不是与亚述联合去阻止尼哥，而是他是与巴比伦联合，而尼哥呢是与亚述联合。他因为和巴比伦联合，他去阻止尼哥，他并不是与亚述联合。但是呢，神是让他在这个战争中死了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将来到天上去请教神。
大家讲的都很好哈，我刚刚根据那个同姐妹的问题，第十五节那个地方哈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洞哈，我也有这个问题哈。后来我在看了以后，哦，原来刚刚那个同姐妹讲到说是大卫哈做了错事情就被追杀哈，然后躲到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形容一个在那边很真的是羞辱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我这个解释我好像也能够理解哈。那连以色列的这些尊贵人呢，也就是落入那种情况，就是羞羞愧愧的，然后到最后就是当敌人来临的时候，尊贵本来应该是被人家尊敬的，结果也是羞羞愧愧的躲到那个地方哈去。所以这个我后来得到答案是这个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个人是可以理解的，那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理解哈。然后我也听到那个那个吴长老提到，就说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哈，这个神很不喜欢这个脚踏两条船，一条就是我敬拜神真神，一条又是敬拜偶像哈。那我在想说为什么神这么会讨厌这个敬拜偶像，这个脚踏两条船呢？ 原来我后来再仔细的思想了一下以后，原来当我们喜欢偶像的时候，那个心已经被拉到那个偶像那边了、啊。当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时间做了，因为偶像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时间，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也都马马虎虎的这样子过去，所以以致得到非常不好的见证，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，然后神的名有时候被羞愧。当我们被这个偶像吸引的时候，当有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特别的不耐烦了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你就在打扰我了哈，所以我才会想到说，哇，神原来这么讨厌了以后，我知道神这么讨厌了以后，就有时候就会求神帮助哈，这个偶像除掉。那很感谢哈，偶像除掉的方法就只有神自己能够帮我们除掉这个偶像哈。把我们的时间都奉献给神的时候，这个偶像就自然的除掉了。如果我们在靠自己的努力啊，我今天一定这个偶像一定喜欢的东西，我一定要克制啊。就像牧师讲的，就说我们如果一直要克制，不去做这个，过一段时间又做了。所以也在提醒到这种偶像为什么神那么讨厌的原因，因为他会让我们做很不好的见证，该做的通通都没有做到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，就是说偶像会传染，而且会扩散，而且呢会败坏全人类。哎呀，我就有时候提醒到，就是说哦，原来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会污染到周围。第四节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山谷众山在他以下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我就想到这个的景况就是海啸、地震，还有火山爆发。在水里面的火山在水里、海里爆发的话就是海啸，然后山里爆发，然后地震什么通通都随着来。这个将来这个东西越来越明显了，那个地震的人越来越多，海啸 也有了，最近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都看到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还不再悔改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很快的就临到我们。然后七年的大灾难也都就已经迫近了，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不要 再为自己找借口，然后不亲近神。所以这个也应用到我们成圣的过程中间，一定要听、上帝的警告，一定要听。
这个弥迦先知他 的年代就是犹大的三个王，那么第一个是约旦，我们也知道约旦是在演神面前行政事的。西西家王也是非常忠心神的王。那么中间这个呢，阿哈斯呢是坏得不得了。他干了什么事？我首先他拜偶像啊，这些这已经说了。但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六章哪里哈，那这个阿哈斯王就是以赛亚书的讲到的第九章哪个了，就是讲到第七章两个王去打阿哈斯的时候，阿哈斯的心中消化，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对他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就是这个阿哈斯王。那么阿哈斯王他求救亚述王，他去到阿兰哪里去见亚述王，他见了阿兰王哪里呢，有个坛，他就很喜欢这个坛，就把这个样本 copy 下来，就拿回去，这个是列王记下第十六章，拿回去的给他的祭司复印一份，然后就叫祭司在这个坛里面，这个是敬拜偶像的坛、他就把这个坛呢，就把神的很多的献祭都烧在这个坛里面。所以刚才吴长老说，为什么神不喜欢就心怀两意的，就是因为阿哈斯在圣殿里面一方面要敬拜耶和华，另一方面呢要敬拜这个偶像的 这个异神的那偶像的坛要镶在里面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弥迦对这个犹大国那个呼唤责备他们心慈两仪的罪。神只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完全，因为我是完全的。阿哈斯的罪就是因为他不圣洁，他是心怀恶意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，要学习不要重复阿哈斯的罪，